感谢主借着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虽死，但是今天他已复活。我们一起说，他复活了。声音还不够大。他复活了。他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因为没有复活节，我们的受难日就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那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软弱的，是没有荣耀的，毫无力量的。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不可能存在教会，教会也不可能诞生，也不可能延续2000年，至今还在继续向全世界来做主的见证。使徒保罗他曾经说，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耶稣基督的复活是福音当中第一要紧的。他这样说，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他在世上的生活和事工的高潮。四卷福音书的作者分别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向我们简明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我们专门从这个马可福音这个独特的角度来看，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来打开你的圣经，马可福音16:1-8，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语。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看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自己亲自借着你真理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启示给你的百姓。求你特别恩膏你的孩子，能够将神你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出来，使你的话被解出来，就使我们的心明亮，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受益。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会从三个角度来看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首先我们会看主耶稣基督他复活的证据，接着我们会看人对耶稣基督复活这一消息宣布时的反应，最后我们会看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意义。下面我们来看第一点，我们来看马可他是如何向读者呈现耶稣基督复活的证据的。我们来看经文1-2。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你会发现马可跟其他三卷福音书的作者相比呢，马可这里面他特别交代了三个女人，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和萨罗米，三个女人安息日一过，他们就去买了香膏，而且还交代了他们买香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膏主。给大家一个提醒哦，犹太人他们计算天的方式跟我们现代人计算天的方式是稍有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以午夜凌晨来算两天的分界，可是犹太人他是以日落来算的。所以当他这里面说安息日一过，是说天黑。你会发现这种是跟我们圣经创世纪是一样的，神创造六天创造的时候他说什么？有什么？有晚上有白天，所以他们的天是先从晚上开始，然后再有白天。这里面有三个非常爱耶稣的三个女人，就是两个玛利亚和萨罗米。他们呢是耶稣自从他在加利利施工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他，而且来用他们的金钱来去服侍耶稣和他的门徒。而且在耶稣最后受难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女人还一同与主在一起，站在十字架下面。大家就问了，那些勇敢的男人们去哪儿了？要知道当时耶稣所有的这些男性的门徒除了约翰一个人，其他人全部因为害怕全部都跑掉了。所以说耶稣在他经历这个最黑暗的时间的时候，是这些女人在十字架下跟他一起的，而且这些女人看着他的下葬，而且这些女人又要准备香膏来去膏主。在所有的文化当中几乎都有男尊女卑的想法，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也是如此。可是我们看到圣经其实不是肯定的这种讲法，圣经是在挑战这种讲法。所以在我们基督教，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尊敬我们的姐妹，我们需要认可姐妹在教会的服侍，因为我们知道在耶稣经历最难的时间是这些姐妹，不是弟兄们哦。我们要改变这个说法，不是男尊女卑，而是什么？男尊女贵。我们在基督里面，在教会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服侍都应当一样被认可的。耶稣他受难的时候是哪一天呢？周五，也就是预备日，也就是说他们预备安息日的那一天。耶稣死的时候大约是在周五的下午3点左右。我刚才提到了犹太人他们的计算天的方式是日落，也就是说下午3点到日落时间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耶稣他其实他的安葬的时间是非常的仓促的。这是为什么这三个女人他们安息日一过，他们就要带着香膏来去膏主。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规定啊，他们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而且呢他们犹太人是不允许把一个尸体停留在这个十字架上的，在这个安息日当中。所以他们要把他安息日之前要下葬，因为他的下葬非常的仓促，所以这三个女人他们是要准备香膏来去膏主。不过这三个女人来膏主，他们不是用来仿佛的，因为犹太人他没有这个习惯。他要膏主是什么？他用膏来去掩盖那个尸体可能发出的那种臭味的。所以说这三个女人他们其实是非常爱主的，可是他们来带着香膏来膏主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要复活所以来膏主吗？不是，因为如果他们相信的话，他们不会带着香膏来膏主。他们来膏主是因为他们想尽他们最后的一些哀思。就在这7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周日的大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就往这个坟墓那里去。他们起这么早，一方面是反映了他们对耶稣的爱， 另一方面呢，他们是想赶在太阳上升之前，就是气温啊上升之前，在这个尸体腐烂之前，他们可以高筑。马可跟其他啊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不一样的是，他特别提到这个太阳出太阳的时候，他这样讲是大有深意的。在旧约早晨，通常都是神向他的子民启示他的时候，比方说摩西在早晨遇见耶和华，早晨也是神将他的百姓从敌人的手里救拔出来的时候。而且诗人也曾说，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不必欢呼。先知马拉基也说，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有医治之能。这里面提到耶和华的太阳有医治之能，太阳出来，黑暗过去。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去描写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然而这三个女人她们遇到一个难题，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原来啊，当耶稣受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公会的议员，也是一个等候神国的人，他是来自亚利马太的约瑟，他就勇敢地向巡抚比拉多求了耶稣的尸体，他用细麻布把它裹好，就安放在他自己的坟墓里面。那这位约瑟呢，他出身是非常高贵的，他是一个议员，而且他又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的。那他的这个墓穴呢，是在一个大磐石挖出来的，来作为他们这个家族的这个坟墓。在这个墓穴当中有好多，这个坟墓当中有很多的墓穴，为了他死去的家人用的。那这个约瑟呢，就把耶稣啊放在他自己这个家族的这个坟墓里面。如果你们上网的话，其实可以看一些考古，这个方面还存在。这个坟墓啊，就是除了它的豪华以外呢，它封口还有一个巨石来封住这个墓穴，防止那些动物进去以后来破坏这些死者的这个遗体。马可这里面他特别强调说，石头原来很大，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人帮忙的话，这三个女人是不可能把这个石头来移开的。这也是引向我们到下一个啊情节。这些女人她们经历了什么呢？她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马太福音交代说是天使把这个石头移开了，而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只是说石头移开的这个结果。你会发现这个石头移开以后呢，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个拦阻就被去除了。但是石头被移开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耶稣从坟墓中出来，因为耶稣他不需要。石头被移开的目的是什么？是使这些女人可以进去，使这些女人她们的信心可以出来，让她们看到耶稣真的复活了。接下来这个妇女不仅没有安心的按照他们的计划去进行去高筑，而是变得什么万分惊恐，因为他们不仅在坟墓里没有找到耶稣的尸体，而且他们遇到了他们没有想过要遇到的神的使者。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四卷福音书都没有去描写到底这个复活是怎么发生了，他只是告诉你预言复活，告诉你复活，而且让你看到复活的结果，没有解释这个复活是如何发生的。就好像神创造世界一样，神是什么？神说有便有了。因为发现我们建一个房子，我们需要画图纸，需要请工匠来做，如果做错了需要修改的，还要有人来修改。可是你会发现神的创造他说有就有了，神基督的复活，神说他复活，他就复活了。我们看到神在这复活上他的大能。有两个，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确实复活了。第一个，我们来看空坟墓的证据。 就是耶稣他在预备日的时候他是死去了，他的尸体就被安放在这个约瑟的这个坟墓里面。三日之后，这个妇女进入坟墓来查看尸体的时候，她发现主不在那里。那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照着耶稣的预言他真的复活了，第二个他没有复活，他的尸体只不过被其他人移出了坟墓。那谁会移出坟墓呢？罗马人吗？犹太人？还是耶稣的门徒？马太特别记载了祭司长、法利赛这些犹太人跟比拉多的一段对话。他们这样说：大人，我们记得那诱惑人的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直到第三日，恐怕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就告诉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比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我们想一想，罗马人和犹太人有可能要去把耶稣的身体从坟墓当中转移出来吗？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他们担心这个事情发生的话导致内乱。是门徒吗？耶稣在受难的时候，门徒因着害怕全部都逃跑了。这些女人虽然没有逃跑，可是他们相信耶稣所说的他要将来要复活吗？没有。甚至如果你看其他的福音书，当这些女人去告诉耶稣的门徒说主已经复活了，这些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都不信。更再用一个角度来看，有可能这些门徒他们编造一个谎言，然后为着他们的谎言去死吗？这些人他们在耶稣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胆小，他们的贪权，没有信心，可是在这个五旬节以后，他们变得非常的勇敢，变得完全的好像没有他们自己完全被神使用为主做工，这个转变完全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真的照着他所预言的，他真的复活了。英国的广告人作家 Frank Morrison， 他的原名叫做 Albert Ross。这个人呢，他是一个非常理性也非常逻辑的一个人，他就对基督教的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当中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事情充满了怀疑。他就计划要写一篇文章来去驳斥这些基督教当中非常明显的这种荒谬之处。他这个文章起初的 title 叫做 Jesus the Last Faith，可是他等他开始去搜集资料，开始准备去写的时候呢，他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更，他自己被 convict 说似乎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更加让他相信的，所以他改变了他原初写作的目的，他就写了另外一本书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被神学家 Charleston 认为他是非常极强的逻辑和有一个法律训练背景的人来写的。通过这本书呢，好多人特别一些怀疑主义者成为了基督徒，其中就包括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的 Josh McDowell， 就是麦道卫，包括 Lee Strobel。 所以我非常鼓励慕道友，如果你对这个方面还存有怀疑，可以买来这本书看一下。在亚马逊 Kindle version 只有99 cents， 大家可以买来看一下。对我们弟兄姊妹，你想对这个方面有更多的了解的话，我也鼓励你们可以买来看一下。除了昆坟墓来证明耶稣的复活，还有神他自己的宣告。首先，神他通过耶稣基督来预言他的复活，他也通过天使来报告他的复活。马可福音三次明确地记载了耶稣他亲自预言他的受难以及三日以后的复活。当然， 神还借着天使来向三个妇人来宣告他的复活。这个时候进入坟墓的三个妇人，你知道他们没有看见耶稣的尸体已经非常吃惊了，更何况他碰到了一个活着的。他说什么？少年。那马太福音记载的说是天使，这个并不矛盾，因为从他们的眼看他们就是少年。因为在旧约圣经，神的出现还有神使者的出现经常是以人的形象来出现的。那这个妇人他们是极其的惊慌。那人遇到神或者神的使者这种惊慌啊，是人的非常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更让他惊慌的还不只是他遇到了天使，更让他惊慌的是天使口中向他宣告的。天使宣告说，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复活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表示神圣的被动，表示是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天使他知道这些女人他们是想要遇见耶稣的尸体，可是天使却向他们指了空坟墓，不仅向他们指了空坟墓，而且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已复活，还让他把这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消息还要讲给耶稣的门徒。这里面特别提到门徒和彼得。我们知道彼得是主第一个呼召的门徒，彼得也是第一个认出耶稣是基督的门徒，但是彼得他也是三次否认主的门徒。主所呼召的他必来保守，虽然门徒软弱，但是神要使他复兴。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天使的宣告跟耶稣的预言，包括昆坟墓，都向我们指向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真的复活了。接下来我们会看人是如何回应基督复活的消息的。我们可能想到说，哦，他们看到了空坟墓，他们听到了天使的宣告，我们觉得哦，这些人他们心里就平安了，他们马上就信了。事实是这样的吗？不是。我们来看第八节，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为什么马可福音在这里以妇女的惊奇、害怕甚至落荒而逃来作为福音书的结尾呢？首先我们需要看一下马可福音它真正的结尾是16章的8节，而不是20节。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文本批判的问题。现在绝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及圣经的翻译委员会都认为16章的9到20节不属于马可福音原本的内容，而是在主后20世纪文士所增添的。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绝大部分的英文圣经都会标注出来，比方说 NIV 的圣经，它特别这段它是用斜体印刷的， ESV 的圣经它是有脚注的，而中文的圣经吕振中中译版呢，它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注释。也就是说现在绝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不认为这一段是圣经的原文。理由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希腊的抄本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都没有这些内容。第二点，最早期的希腊抄本也没有这些内容。第三点，早期的教父优西比乌还有耶柔米都不认为这段内容属于马可福音原来的那所写的。第四，这段内容它的用词行文风格都跟前面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所以说这段的内容并不属于马可福音原来的内容。当然我们可以读可以参考，但并不属于神所启示的话语。这样的话你会发现马可福音它的结尾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的结尾非常的不一样，因为它没有提到这个耶稣向门徒显现，也没有提到 这个耶稣差派他的门徒，也没有提到耶稣的升天。你会发现，你如果读到这儿，你会有一种没有结束的感觉。这就是我想当时文士要加上后面内容的一个原因。可是文士的好心恰巧误会了马可的独特用意，因为在马可福音，惊奇，因着耶稣的惊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在耶稣他早期加百农的时候，众人就什么惊讶耶稣有权柄的教导，因为他的教导不像文士一样，他有权柄来赶出污鬼。当他医治瘫子，吩咐瘫子起来行走的时候，众人就什么惊奇，归荣耀给神。当耶稣使风浪平静的时候，门徒就大大的惧怕，彼此猜测耶稣的身份。当耶稣在格拉森赶出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赶出群鬼的时候，众人就害怕，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当耶稣医治血漏的女人的时候，这女人就战战兢兢伏伏在他的跟前。当耶稣使管会堂雅鲁的12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众人就大大的惊奇。当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看见的门徒就十分的惊奇。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跟他一起的彼得、雅各和约翰就甚惧怕。当耶稣赶出门徒不能赶出的鬼的时候，众人就稀奇。当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的时候，门徒并不明白，却又不敢问。当耶稣说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何等难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分外的稀奇。当耶稣以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归神回应法利赛人和洗律党人的陷害时，他们就稀奇。当耶稣面对祭司长、长老、文士、公会在比拉多面前控告他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没有说话，他就沉默不语。耶稣的沉默不语让比拉多觉得非常的稀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时，站在十字架下面的百夫长听到以后，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很快死去的时候，听到消息的比拉多就很诧异，耶稣这么快就死了。所以你会看从始到终，惊奇是马可非常独特的一个主题。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这些女人她们听到耶稣复活的这个消息，她们非常的惊恐，她们拔腿就跑。其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我们恰恰缺少了就是这种与神惊奇的相遇。我们读圣经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如同嚼蜡，我们查经好像我们变成了圣经研讨会，我们来聚会，我们参加各种活动，好像只是在履行我们的宗教的义务，我们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感受到神的话语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震撼，我们没有在服事当中经历到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被神的灵来触摸。我的教授他给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当时他是在东岸，在西岸的一个姐妹有一天给他打电话，因为这个姐妹要带小组的查经，她要带的经文是哥罗西书3:15那一段的内容。他说哇，这些东西好像很重复，没有什么意思，好像很无聊。你知道他要去带查经的，他觉得很无聊，你觉得听的人呢？我老师就跟他讲 OK， 你可以说你不懂，你可以说你看不明白，但不要说很无聊。所以他就用2小时每一节每一个字帮他查了一遍，然后告诉他你去带吧。后来呢，我的教授还这个事情对他震撼很大，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 Thanksgiving, A Investigation for Pauline Sin， 他就写了一个感恩保罗书信的一个主题。这本书写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记得我在穆迪的一个教授，我们讲到的一个教授曾经 警告我们这些在学习这个讲道学的这些人，也是将来要去做牧师的人，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到现在 我感受非常深刻。他说，如果你把神的话讲得非常 boring 的话，你就是在犯罪。因为神的话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活泼，你们把神的话讲成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非常的扎心。我想当时我们的很多学生都很被震撼。在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当你们带查经啊，或者在各个或者教主日学讲道，如果你觉得那一段经文你觉得很 boring 没有内容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们一起来查一下。奥古斯丁，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他也虽然呢有一个很敬虔的母亲莫妮卡，奥古斯丁他早年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是他的生活却放荡不羁。他先是醉心摩尼教，后来又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放弃摩尼教。在他30岁的那年，他才开始跟米兰的主教安波罗修学习基督教信仰和神学。有一段时间他虽然理智上接受了基督教的这些教导，他甚至说他可以放弃他的很多东西，可是他这个情欲的方面还是让他没有办法出来，因为当时他跟一个女人同居。直到有一天他独自在他米兰的寓所的花园里面散步，他就突然听到了邻家的这个儿童的读书声，仿佛一个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于是他就拿起他的圣经，翻到了新约罗马书13章13到14节，经文这样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说，当我读完这一节经文，我顿时有一段恬静的光射到我的心里，就溃散了这种阴霾笼罩的一阵。从此以后，这个33岁的奥古斯丁彻底的悔改，他还写了一本书来讲他的悔改忏悔录。而他的影响一直影响了1500年，影响了教会。那有人说奥古斯丁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那我给你讲一个不怎么有学问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劳伦斯弟兄，在他的一生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在一个修道院做厨师。在他18岁那一年的冬天，他看到了树叶凋零，他开始想到不久以后呢，这个叶子还要再生，还要再开花结果。他就很稀奇这个造物主他的造化的能力，这个印象在他里面印象很深刻，很有能力，让他不能忘记。因此从那一天他就彻底了放下了世界，失志爱神。这么一爱就是40年，而且他对神的爱还不断的加增。在我路加福音主日学的班上，有同学告诉我说，他每天早上5点起来来读圣经来祷告，他突然看到说，原来神的话语这么的丰富，原来他以前都信主了几十年都没有看到原来这么丰富的地方。他看到圣灵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教会，在这些门徒身上的工作。我想他是在神的话语里面与神相遇了。其实我们基督徒真的需要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来与神相遇，需要去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的那种让我们的震惊，让我们的惊异。不然的话，我们的信仰真的就像别人说的，基督教很无聊，你的信仰很干枯。我们需要神这种活泼的同在。神的同在是透过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通过神的真道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需要培养这种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这种期待，如果我们完全连期待都没有的话，我们的生活真的就过着完全是一个宗教徒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见证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影响力的。 我们需要不断发展我们对神的敬畏之心，对神的话，对神的圣灵有渴慕的心，我们渴慕来与神有这种经仪的相遇。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意义。不过在我讲复活基督复活的意义之前，我要先说一下，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我们的见证都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信，我们的见证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如今还在罪里，而那些死去的基督徒，那些殉道者，他们就永远沉沦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教会，世界上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教的机构，今天就可以关门了。更严重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神就是说谎了，因为神宣告基督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基督就是一个骗子，因为他自己预言他的复活了。然而基督诚然复活了，基督复活至少有给我们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基督徒可以有着身体复活的确据。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个复活有误解，认为这个复活只是灵魂的复活，永生只是灵魂的不朽。你会发现这种讲法更接近希腊人的讲法，而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神创造了我们，物质的部分也有非物质的部分，神使我们的复活灵魂也包括我们的肉身。希腊人呢，他们是二元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物质灭了以后，这个灵魂就从这个物质的恶的身体当中被释放出来，灵魂就不朽了。我很吃惊，我发现我跟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很多人是认为圣经是这样的教导。其实我们发现圣经不是这样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身体的复活。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的伤痕是可见的，是可触摸的。而且耶稣他在湖边给他的门徒准备早餐，耶稣跟他的门徒来说话，所以他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不过耶稣身体的复活跟他拿撒勒那个身体的复活是又是不一样的。拿撒勒身体的复活，我们知道拿撒勒被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这个身体复活他还是要去死的，他那个复活的身体跟他之前的身体是一样的，是会朽坏的。可是耶稣基督他的身体的复活是一个不朽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保证了我们信徒将来我们身体必然的复活。圣经上说耶稣身体的复活好像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看过那个庄稼成熟，看过果树成熟，我们不知道不是所有的都同一个时间成熟，有出熟的。当你看到这个出熟的果子成熟的时候，你就知道后面整个 harvest 的成熟就要来了。这个 harvest 的就是我们信徒将来身体的复活，是一个肉体身体的复活。我们将来这个身体的复活，圣经上说什么呢？说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属血气的，将来的身体是属灵气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物质的身体是软弱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刚强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羞辱的，将来复活的身体是荣耀的。我们的现在的身体不足以完全承受荣耀的国，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才能完全承受神荣耀的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身体固然会老去会衰残，可是我们知道这只是一个过程，将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不用为着死亡，为着我们的身体的衰残担心，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对神真的有个敬畏之心，有没有真的相信神给我们所说的话语。这是主基督复活的第一个方面的意义。第二个，基督的复活不仅给了我们个人复活的确据，也给了我们以新的眼光来参与神国度的事工。英国的 Canterbury 大主教他提醒我们说，复活 不是一个添加在基督教核心信仰当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教义。基督的复活就是基督教，基督的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因着这个复活，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去看待生，来去看死，来去看思想我们这个世界，思想我们这个社会，思想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知道这个旧有的世界都将过去，有一天神要更新这个世界，神说就是新天新地。我们如今并不是被动的在等待，而是积极的参与。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有复活的生命，我们盼望那将来荣耀复活的身体，我们积极的参与在神国度的事工当中。我们每一个牺牲的爱的行动，每一个怜悯的作为，我们把神的希望带给那些没有希望的人，把神的丰盛带给那些缺乏的人。我们每一个饶恕的动作，每一个和好的行为，我们都是在表明我们真的明白基督复活的意义，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盼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基督的复活给我们动力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简单说就是向神，就是从罪当中分别出来，来归属神。圣洁的生活容易吗？不容易。圣洁的生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暂时的不舒服，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甚至是痛苦。我们知道有多难，我们在人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去道歉认罪，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难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放下我们很多给自己预备的很多娱乐的东西，我们跪下祷告，我们拿起圣经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知道那有多天，我们知道我们放下酒精，放下我们对很多娱乐的这种沉溺，花出你的时间去帮助那些你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么的难。但是这个是我们必须的，是我们过圣洁生活必须的，就是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肉体的不舒服，这不是最终的，因为我们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复活的一个身体。所以我们的眼光不要只盯着我们现在的不舒服，我们要盯着将来那个荣耀的复活的身体。所以给我们动力，愿意用尽一切的办法使我们的身，像保罗所说的，使身服我。我们华人基督徒特别爱讲灵命，对吧？有一个秘诀是，灵命的更新没有身体的参与，就是海市蜃楼。圣洁的生活不是你用脑袋想一想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可是你的身体还在犯罪，你就能圣洁的。圣洁的生活不是说我要爱这个人，可是你连指头都不想动一下，你就能爱这个人的。圣洁的生活也不是口是心非的，轻描淡写的给人家道一个歉，而是重新在神面前真的悔改认罪，真的经历到神的赦免。你会发现这些都不会让我们舒服，但是因着我们要过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能得神他的喜悦，才能预备我们将来来去承受那个永远的永恒的国度。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马可的角度来看了耶稣基督复活的一个真理。空坟墓，神借着天使的宣告都给我们指向了同一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我们需要不断地培养我们这种对神的敬畏，对期待与神的这种惊奇，这种的相遇。因着我们有复活的这个盼望，我们有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国度的事工，来我们有动力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他 真的复活了。我们一起祷告。是的，主耶稣基督，你复活了，你复活了，你复活了。主，愿我们与主一同在十字架上同死，我们也与主一同来经历复活。我们知道我们如今生活的世界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很多的罪恶充斥，连我们自己也常常被软弱所捆绑。但是主，今天求你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的眼来看天上，不是看地上，来看我们永恒荣耀的盼望，不只是盯着我们现在的局限。主，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讲话，让我们有一个新生的一个复活的样式。如此的祷告不配，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